那个王师兄给那个
对，开始一下。
总结总结咱
咱们是再有100天吧，就是差100天到2年，咱们是1月4月15号
开奖啊，
开奖，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就是讲了1年零9个月吧，将近1年零9个月，62讲总共，62讲呢，讲一部涉大乘论，讲一部弥勒上生经，
心
对
经，
大家呢还有心经，正好大家呢对这个唯识，对弥勒净土升起信心。我坚信我们这些个同学们都能够在这个龙华会上相会，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今天呢就说武师兄那个来，说你是从东北来过来的，我说对。我呢当时这个吕老师要讲课之前呢，我发过一个愿，发过啥愿？就说呢要护持这个道场，成就这个道场。那么呢我每讲不停，但这里头有一次我没听上，就是我的师父上京下会老和尚，他圆寂的时候，那一讲我是在湖北了，就中间断了这么一次。也觉得挺遗憾，但是师傅圆寂，我不能不去，断了这么一次。这个道场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说继续成就下去。只要我这个朋友不用这个屋，就这么做下去。春节前呢，我还再来一次，来一次呢，我跟吴大哥呢再谈一下，他要不用的话，咱们就继续来做，做将来我们还可以把它扩大一下。你现在我们就是周日下午嘛，我们将来可以周六啊，周日上午啊，也可以做点传统文化方面的都可以。只要把这个呢，就更充分的用一下，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同时呢，我也这个发过一个愿，就是我们在这个道场里的这个所有参学的同修们，你们不成佛，我不成佛。哎，就说只要有需要我的时候，不管到什么时候，随类逐行，来那个帮助师兄们，我们一块来成就。哎，这是我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习气很重，做的不是很好，最近呢又重读了一下这个《于静义工遇灶神记》，深有体会，因为以前读过多次，这次读的就是说比以前体会更深，我觉得我就是他那样的人，他这人是什么人呢？在他觉悟之前呢，他就是个伪君子，我觉得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叫抑恶，伪君子是什么呢？表面表现挺好，像我大家看我表现挺好，但抑恶，这个意念不纯，意念不正，这就叫伪君子。说的挺好，你没做到，所以说你反省自己。我这个道场呢，成就到今天，明年开始呢，我们要准备讲《金刚经》，我们查一下日子，正月17呢是这个周日，看看要不要在正月17咱就开讲，稍晚一点也行，一会儿就征求大家的意见。那么呢？金刚经呢，我有可能跟下来，跟下来可能性大，但是中间呢就不好说。这个我没有像这个涉大乘论这样的一个第一部经嘛，我说我一定要跟下来。金刚经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也尽力。以后再讲什么，咱们再研究。讲的时候呢，就是我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还都跟下来，就我就不能有这个承诺了。但是呢，不管我有没有承诺，希望大家呢来共同来成就这个道场。虽然我们每周来一次。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就是做一次心灵的环保吧。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污染了6天半的时间，到这来半天，净化净化。如果能把这半天的时间都保持下去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一周就很清净。这个意一旦要清净了，那么我们的身口也跟着就清净了，那么我们离这个觉悟也就近了。我呢，就是说，自己呢，在学佛的道路上呢，走了这10多年，95年皈依，96年呢，才算，认识我这个，就现在这师傅啊，上京下会老和尚。我认为呢，我才对佛法有点了解，但是你走的路呢，很弯，这个挫折很多，主要还是自己的习气嘛，就我刚才说的，有的时候知道怎么做对，也还做不了，这个就是。反复一个啊，就是我呢，一开始心气很高，觉得自己是属于上根支，后来觉得上根不是了，中根支，现在看中根也不是，下下根人，下下根人家想学下愚，还不能学到， 下一句是啥呀？听了就干。那老太太一个字都不认识，刚才念佛好，马上就念，一点不提问。最后人家很潇洒的走了，我们做不到，就说还有这么点知识，就这个知识把人害了，就这知识把人害了。所以说呢，讲这个修行呢是六字真言：老实、听话、真干。人做人得老实，不老实，就我刚才说的，我为啥我说我自己是个伪君子呢？这起心动念啊，总想整点好处，赚点钱。哎，师傅跟我说过一个，就是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没有那个福报，你就别想那么多。但现在总想这些事儿，这事得控制住，不控制住不行。哎，所以说这就不老实呀。然后听话，那佛说的清清楚楚，老师说的清清楚楚，不按照那么做。你不按那么做，那你就不能真干呢，不能真干不解脱。所以说呢，通过咱们这个六十讲的《摄大乘论》，就说能更加呢坚定一条啥呢？万法唯心。说是你想做什么，你最后你能达到什么程度，完全在你自己这一念心。这个阿赖耶上啊，你种个啥种子，就是这个将来就会结个啥果，因果真是不虚。你熏了五蕴皆空的这个种子，你将来就能觉悟。你不是这样的话，是贪嗔痴，你就轮回。所以这个轮回实在是太可怕了。虽然这个轮回不是真的，是假的，因果如幻呢，三界如幻呢，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知道是假的，我们从中间没跳出的时候，你就受这假的所控制，你痛苦就在其中。你跳出去之后了，就解脱，就自在。这条路我们必须得走，多么难也得走，要不然我们搁这生生世世搁这打着这滚，太难受。所以说呢，这个上一讲呢，就是说吃完饺子之后，吕老师呢给我们介绍这个弥勒净土，你看很容易，只要我们按照这个五戒去做去，五戒十善，就100%的弥勒菩萨到时候接我。我们做的好一点，我们到弥勒菩萨跟前，他给我们讲法；我们做的不好一点，我们给他顶礼的时候，头还没到台就给你讲法了。你看这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说发起这个心。上西方也行，都算也可。总而言之，要我们要一定要到有佛的地上去，没有佛的地上就是一个黑暗的地上。我们呢，就说希望我们这小道场呢，大家呢都贡献份力量。这个力量不光是拿钱的问题，钱是最简单的，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心。心到了，我们来听，千万不要轻看这听这一座，这一座的因缘绝对不可思议。是吧？我们到龙华会上，那我们有的可能听了有三会，有听一会，有听一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道场上，我们听的不全，我们要把听全了。龙华会上我们就全了，是不是？将来仙界千佛，星宿界千佛，我们那个道场上都有我们。你看这个多好！哎，与无量千万佛祖中，我们种善根，那么我们成佛的日子不远。那么刚才说，叫我总结几句，我说的可能有点多啊。最后呢，就祝愿我们有一个这个快乐安详的元旦春节，同时别忘了修行。阿弥陀佛。
说的太好了。
唐丽，
李老师说嘛，听李老师讲。
哎，今天咱们大家那个随便说，随便说，你就是想说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悟，有什么问题，今天就是咱们因为前头讨论的太少，大伙都想说什么的就说，就跟在家里一样。
你刚才应该跟那个李老师还说呢，咱们这个刚才王志兄说我们这个道场坚持一年多，真正出道的现在是数六怀剑，这次修行修师兄，然后再有就是王师兄。就坚持的，你真的能够坚持，基本上没有他们。刚才王师兄说的一个特殊情况，有一次。
对，那太特殊了。你师傅，
而且王师兄呢，真的大家有的，我师兄更知道，每一次都从长春
回来
赶到北京，无论他在哪出差，都要赶到，星期天必到北京。所以这种精神啊，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对，
就他这个求法的这个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学习的这一个方向。另外呢，我们刚才这个。我记得王师兄的话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啊办这个道场做这个讲座，也非常感恩就李老师。这一年李老师真的是说认真精心准备， 然后每一次都是说的真的，讲完课又把这录音整理好，又放到网上去，非常的就是，我认为是功德无量，对我们这个，就算怎么说呢，算师兄也好，算是学生也好，我觉得我们第一今天呢，大家一起感谢一下那个，李老师，好吧，非常鼓掌。
就是师兄，哎，一块儿学，一块儿成，一块儿到这个龙华，一块儿成佛，哎。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有这个缘分，大家能在一起在这个修学。我觉得这个李老师这一年呢，虽然我没有坚持这个每一课都到，因为有些一些原因嘛，一些活动，但是现在我又再听第二遍，我再听录音，越听越感觉李老师讲的确实是可以说越听越欢喜。听的就是说你现在在学佛真明白了，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很有感触，就是好像好多大家都在信佛，信门前佛呢是不是在学佛，这个就值得思量。怎么叫学佛？我跟大家有些师兄交流，学佛就是要按佛说的做。那么他说你看我也听经，我也念佛，是不是就是学佛？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大家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真正的学佛是按，就像李老师讲的，建立正见，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现在反正我自己也有，就是说心也有，行也有，但是念不行，管不住，真的管不住。你过来打坐的时候，刚才那个王师兄说是意上的真的是不同。所以说学的话，学的像不像，那就需要不断的听经，也就是李老师说我们要修，也希望现在我们这个能有一年有这个缘分，也算有个福报吧。能这个听李老师这么这个详细的讲这个摄大乘论，讲完了再讲金刚经啊等等，讲的这些经，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能够在一起，而且呢就是以后咱们分开的讨论的机会，我觉得关键学完了就用，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是一个共同的机会，
完全可以。
对，
那个至少我想以后就是每一次最多讲一个小时，再讲一个小时，然后至少半个小时。
对，
哎，然后大家如果愿意，还可以那个时间可以这边，哎，
是，
因为前边一直有一个什么呀，老是想那个
赶进度，
哎，赶进度，
对
对
对。
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讨论呢，那个不容易上路，因为前头还不知道什么，哎，提的问题，可能那个后边你要听着讲了就没有那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有这个基础了哈，听过一社论了，所以讨论应该那个增加分量。
对，应该给大家提个建议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讲座呀，一定要反复听。这个你比如说吕师兄讲的这个第一集当中，如果我们听十遍，和你听一遍，听十集，一个时间上是一样的，绝对不一样。要反复听，一门深入做到专精，那么你就像我们拿一个锥子，可这一点往下扎，像我们挖井似的，就挖这一点，早晚能挖出水，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一门深入非常重要，一定要反复听，反复看，这个熏习，这个力量，这个种子力量，它才大。而且尤其是摄大乘论唯识，它属于正见，这个六度当中般若度是与外道不共的，其他前五度。修哪个都可以，哪个当中都有那五度，就只有这个般若度是佛教跟其他法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见嘛。你没这个正见的话，你修行就走偏，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就讲这个摄大乘论，我们觉得我们基金会这点抓得非常好，所以给大家提一个建议，这个春节时间呢别空过，争取把这个吕老师讲这个呢听几遍，至少要听一遍，从头到尾，然后对照这个文，有空的话时间再念一遍。和不念不一样，念三遍和念两遍不一样，就对这个经文这个念一遍和听一遍真是不一样。哎，我还在补充一下，
那个王师兄、唐师兄抓这个抓得特别好，就是抓这个正见，那个提出来那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学佛的，你看法会我也参加，我也皈依了，也受戒了，也读经，也念佛什么啊。实际上呢，他没正见，没正见是怎么学佛呢？是学用佛教他学到的这一切啊，为自己的那个世间利益服务，
对，
哎，为那个贪嗔痴服务，这是这个实质没变。 有正见是什么呀？就是你正确认识到，就是说这是梦，里头没有意义的，只有这个出离，从梦中醒来成佛才是有意义的。把这个正见听明白之后呢，你的一切虽然也是跟别人吃饭睡觉什么干活一样，但是呢你的意义就有意义了。哎，所以有正见没正见，这是你是真学佛的还是假学佛的一个核心，这一点你抓得特别好。
因为我这个打断一下，因为这孩子下午有事，我得简单聊会儿。李老师啊，就从这次两会开始，我们怀州区开一两会，一个政协会，一个人大会议。僧人呢，有一法师，佛院毕业的，他是政协代表，政协委员。我是采访他，不是想采访他，坐到这儿，我看这家一个和尚，我就非常虔诚，没有细腻的口吻，出家人尊重的。我说法师，您是学什么派的？出过一辆俩字为师，我俩眼放光啊。出家人里直接学为师太狠，我为师。我说法师，这为师二十判价、三十判价我不太懂，啊，我说您给我指教一下。他说有说有是二十，有三十，我说半天，后来我急了，我说就说你说是二十三十，你他说他是二十吧。
还
是啊，咱就立盘高下哈、啊。然后没啥事儿，我师傅，这个《心经》说这个空，空到底什么意思？他这下他化验了，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你看啊，你看我家里装一个手机，不用嘛，这就是空。我拿起来给你打电话，这就有，这叫空有。后来我非常不客气，我说法师非常可惜，我值啊。我说佛教有句话叫杀盗淫妄有即妄语，我要说妄语，我做了几米了是吧？我恕我直言，您没有学到佛学的精髓，非常可惜。您为了探寻真理，头发都给剃了，是吧？袈裟都穿起了。一是有您的福报，二是我不具备您的勇气。我学佛的时候，许多人问我说：“我的遗憾，口才这么好，又这么信佛，你干嘛不出家，一代高僧？”我说：“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俗缘且未尽，回首落红尘。我不报告，而你们有这么大福报了，没学到正法，很难得。”我说。我空就绝对是空，这杯水杯里面没有水了，就是空，有水就是有。你说空就是有，我问你法师，你要渴的话，空就是有，你喝空杯吧，完全应该解渴呀。后来这法师非常不错，善根应该说是挺好的。那小伙子把你电话给我留下，我把电话给你，他有电话用那个留下哈。我甚至吧，今天我说我们老师，我说我们老师要讲《金刚经》，可能要金刚经，我中了，我希望你能来。他说我一定来，他受到震惊。所以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在座的我可能算老四哥啊，那个吕老师我们交往应该二十有余载是吧，从海老开始，是最近几年我受吕老师影响是非常大，为什么反过来学，我用我多年的这个功力可以说哈，学佛的一点体会来讲，真的来到这里面的人是非常福报大的，我曾经劝了无数的人来这里来，人家来都不来，一是善根的问题，我曾经非常感慨的说这里讲的佛法，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于妄言。而且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闻呐？真的，为什么我说古代的哲学家、诗人等等东西、感慨东西，在这个里边这个都能体现到？就是你真正想学修法、学懂为师的人，你会这样的。我已经曾经在北京科技大学给他老干部讲过一次课，我没跟里边正经汇报啊，是他们做旅游的，听我讲了点一知半解，非要去讲。我说过这句话。我说每一位懂佛法的人，真懂了为师以后，在释迦牟尼佛佛像面前，你会激动的语无伦次，潸然泪下，双膝会不由自主的跪了下去。为佛与佛乃为究竟。我用我的经历来告诉在座的，就是学道学中一定要珍惜。因为我算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我不想说谦虚，跟他们也我员工也是我员工都说来着哈，我不爱谦虚。当然为什么学会这为师？我在想，如果我不学佛法，不学为师，像我父亲一样，兄辈像老师一样，六十岁以后老去，是不是也就完了？我知道结局啊。我说万一有一条路呢，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万一呢，因为你不学你是死路一条了是吧，就当死马当活马医吧，万一有条路可以杀出重围呢，我就说什么呢，佛道一路，我只研究佛学。我说我在佛学这个地方画一个圈，我开始打井。佛学这口井里是沙子还是白骨，还是牛粪还是黄金，一定要钻下去。后来我是跟刘老师之间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听刘老师讲， 我问了刘老师，说如果没有山河大地，我们建的山河大地是哪来的？他说老师，你让梦里捡一块金子，你第二天问我金子哪来的？但是我们那老师，刘老师，我们俩共同一个老师，问韩老师过一句话，刘老师吧，在一小胡同里从那出来以后，就问他问题。对着当时一面墙，我这面就编辑所知，一家指标给我讲这个编辑所知斩钉截铁，我瞬间我就明白了，我刘老师绝对是认可的，没错。我又猛回头唰向刘老师学，不客气讲，我是刘老师的师兄的，是吧？
对，
学佛是你的先后为准的。
他上那个韩老那他比我早。
为什么后来我每次跟所有人他们都说，我说这是我的老师，你得服啊，说了虚的没用，真的。所以我对刘老师有时候，我跟刘老师打电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经常问刘老师问题，我问着问着我自己就潸然泪下。其实刘老师给你打电话好多次我都流着眼泪的，真的。我在想，你看那么多老师著作等身，是吧，多可怜呐、啊、讲一本著作以后可以出书，真是这世上真相不知道什么，可悲可悲。我跟他们也讲过，我说我认识两个大哥，是吧，一个是我在这个学播音的时候呢认识夏青，一个是韩老。但跟韩老的时候呢，我以为我懂了，都走了嘛。我说我没想到，所以说做人就像刚才您说的，非常要老实也好。我是怎么呢？我是当年我非常穷困的时候，李老师接济我，大概是四千吧。那是九几年的四千块钱啊，非常难得给我。后来我当时一直没钱，后来中途还有一定要还这笔钱，就因为这个善念，又找到李老师，无意中又说到佛法，才接上了。如果说你要不存善念，说四千块钱作为路，刘老师找不到我了，肯定是我找他的困难，他肯定找不到我了，是吧？这种种延续，我用就是我从自身的经历来讲，进我们这个屋里，福报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巨大的，真的真的。对出家人，我非常敬仰。为什么我敢跟这个和尚？就前几天的事情，我说非常可敬你，都出了家了，没有学到真正的佛法。我说你想学，将来上这儿来学。他挂电话留下去了。我边上有记者，贾医生也是一个左记者，但你跟出家人说，他倒是不信佛啊，要客气。我说跟他说的是很客气的话，这句话比客气还有用。唯唯诺诺拜到他脚下多少心动，把他给害了。我说我知道一点声音以后，我一定告诉他，而且我斩钉截铁，我们是对的。我说来着，即便你出了五十年的家，走路龙行虎步，手持念中一手一个阿弥陀佛，是不是？不过形式而已，五蕴皆空都不知道什么道理。空就是有就空，举个例子，你看手机，你是吧？不掏出家当也是空，没有拿起这个就有，这叫空，空有范。我说法师，我这里未尽玄学，我说搞这一套，从经史子集十家九年，是不是先秦两汉经典？这个唐诗宋词神韵，是吧？孔孟孙浩老中的飘逸，抄他几套，我说我比你要懂得多得多，玩文字游戏，未尽玄学。后来我用您那话，我说观世音菩萨连话都不会说，连凡夫的话都不会说吗？空不会说空，非得说有吗？我说还有一句话，古人呐、啊、对于佛法有见解，说圣人立教各随意义，或者不能会通，贵为官反，此乃实在传人，岂关于法也？释迦牟尼佛法从来没有矛盾过，就因为你理解不了，什么叫空就有就是空啊！我说你理解不了，我们先说自己错了。这边上就矿泉水嘛，就杯子嘛，我空就是我，这个没水。空就有你喝吧，应该解渴呀。我别玩文字游戏了，我说学佛不要学成这个样。我说我说话不客气，不怕到口业。我说您是出家者，尊重你，心里尊重你，求法是吧？您决心我尊重您，但与佛法一样。他说期间还说过一句话，他当时并没有撤佛，他学佛吧，意味要连意随性起来是吧？经论吧，每一道可以经典。我说学佛学的是什么？学佛首先学佛理，释迦牟尼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会去体会呀、啊？是不是？这是不忙着瞎马嘛，闭门造车嘛？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否则我不敢的，是吧？你有正见以后，真的是天地浩然正气。释迦牟尼佛就哪说的？你大胆宣扬没有关系的。就这样，我明天回去了。
啊，嗯，这回让你蒙着了，以后还是要小心。
老劝我，
不能接受这个正见的人是。大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
人人起嗔恨心，对吗？
啊，那个啊，好好，
哎，干嘛撤了？
撤了，
他有事。
我刚来已经知道了，就对你有意见。对我有意见，这招批评指正。
这不是你开玩笑？
对我有意见，我得送送。
中国已经维持主权了，中国维持好成这样。
是他走，我这儿。
施老师说说，施老师这个坚持从头到尾坚持下来了，你这应该感触的都在下。
我说说吧，好，反正我跟于老师这些还是，就是那会儿我就已经学佛好一年了，看的书也不少。法云寺于老师在佛殿讲《解身密经》，那会儿我就老顺老看，说《解身密经》，我没见到过这种书啊。于老师讲《解身密经》，我打听去的，去的呀，但是啊，也不完全接受那些观点，但是对这个说空就是没有，我还挺接受的。但是其他的，因为我跟我原先学的啊不一致，就是接受有一个过程，反复的比较，我也比较啊，因为我学佛学好一年了，这观点不接受，我就有比较，慢慢的接受了。所以我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你要是一张白纸，或者刚才说那杯子里要是空的，你一听你就接受了。你假如你有半杯有水了，你在这里灌，你就有抵触。所以说你开始听就是一张白纸最好了，画什么是什么最好。你要学过几年，比如你学禅宗了，你学密宗学什么，你再听这个，你有的地方就不完全接受。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后来听过之后，我李老师我一直就跟李老师听法源寺了什么什么，在家里也讲，还有居士林了，我一直就没落过。后来有时候有不知道不懂的跟李老师联系打电话就问，那会儿方便，就一直反正现在我最大体会就是说，咱们要跟廖老师学唯识，也是最基础的、最关键的、最主要，就把五蕴皆空弄通了，这是最主要的。你把这弄通了，你身的方面容易理解，但是你要这不通，你这学不下去，学不下去，
就是整个就反了。
哎，这又是基础的，又是关键的，也是最深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你在这个基础弄其他的道理，你就容易弄懂了，
全能打通，经论都能打通。
就是你其他书也是，原来我看的书不少，有的书你看很厚，讲的就是其中一两个道理，有的一本书，有的一本书里头还没有这些道理。你像李老师讲的啊，全是道理，全是义理啊，全是佛教的义理。你有时候一本书里头有的法师讲的还很好，里头就讲一两个道理。
对，大部分都是名词解释。
哎，都是他的体会。
哎，
是他在一两个道理上发挥的，你知道吗？所以跟老师学啊，就是能学的更多，学的东西多，而且比较就是了义的，就是第一义体的。所以我感觉是确实有这个福报，大伙一块学真。确实挺不容易。
对，大家可能就是注意不到那个，就是真的是那个福报问题。就是我上次回去，我把那个签字本翻了一下，正好99个。
哦哟。
哎，99个。但是你看，就是大部分呢，他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就是你说的那原因，他一听啊，跟那个流行的说法不一样，哎。他就觉得
法源寺，我听了好几年，比我去的还早，听了好几年了。结果他问我说：“这六道轮回老师讲过没有？到底有没有啊？就到底有没有？他弄不清楚。
这”这样的倒不怕。
不是，
你看我这儿啊，那个就是在网上10年那个唯识论坛就总结了一个铁规律，那肯定差不了。就是不管什么人来这个论坛上啊掺和，这个人他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这个人呢，就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第二个就是这个人真想找真理，就真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要有这两点行了，最后肯定接受唯识。因为唯识能把你那个什么道理都能给你回答得清清楚楚，哎，光有这两点就不容易，这个人里头啊有这两点的很少，
学得下去。
哎，那个再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前头要是接触佛教少啊，更容易入门。哎，前头接触佛教多了，那个错误的说法多了，就抵触就特别大。所以这个一般的呀，或者是没有这个根性，或者是这个邪见太深，也属于没有根性。所以就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听明白的，像那个一聊起来，他们特别惊奇，说原来这个舌论讲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呢，那就 就这么简单。他说其实你们啊就差哪一点啊，就是你就是我就坚持听，你就说法我就听，
对，
哎，一直听听听听。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不要怕变数多，听不懂，听不懂其实你也能懂一些啊。就是唱什么呀，我就反复听，我就反复听，我就多听，慢慢就能听懂。
心静下来就是听，
哎，
说这句话不明白我去琢磨，就不要琢磨，
就
完了，听过去之后回头再听，就这么听下去，心越静你收获越大。
他还牵扯于什么呀，你现在听不懂，过一个时期之后你的水平提高了，
对，
就懂了，
你回来再一听你就有新的理解。
对，
甚至就是说你听听这个说法你知道了哈，你到后边碰到事儿啊，你前边不理解的就理解了，就跟那个中国那个传统教育一样，上来什么三字经，哎，四书五经先背，哎，背下来，背下来，你这一辈子吧，你每一时刻都在那个加深对他的理解，哎，关键就是你听不听，
对，
这是关键。你像现在年轻人，传统文化不但不听，而且他认为那个东西不好，你这样的话，我就说这个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呀？你那个像那个食色性也啊，实际上动物也是食色性也，这是动物性，不是人性。人跟动物的区别在哪儿啊？就是人有智慧，他祖先给你那个总结了很多很好的智慧经验啊，就是传统文化。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有没有传统文化。你说我不要传统文化，你就跟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呀，自我为中心，吃喝玩乐精通啊，你说买什么吃的或者玩的都精通，这个水平跟动物是本质是一样的。哎，动物就是管顾自己，然后呢吃喝玩乐，哎，也很精通，动物玩的也很好。所以你就等于是动物，你不学传统文化的话，所以这个人呐，现在你，所以刚才那个我们来了，大家在那议论，就现在这个新闻，这些孩子们那个对这个世界、对历史、对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无知的程度哈，其实就是你就是个动物嘛，就是是吧？你没有传统文化的话，没有这个祖先积累下来的智慧，你说你跟那个生一个动物不一样吗？所以
实际说教育的失败，说实话，国家教育有问题，
整个思想失败。现在是什么呢？否定传统文化，欣赏那个西方。西方的科学是什么呀？科学是没文化，科学是一个技术，就是提高效率，里头没有智慧。在没有智慧的情况下，光提高效率会增大人的贪嗔痴的那个罪业。你看现在西方就是科技发达之后，把地球弄得一塌糊涂，人际关系搞得，你看现在整天打，就是什么呢？智慧没有智慧，然后光提高那个速度，那还不是越搞越坏吗？原来人们都地上走，地上走能撞死几个人呢、啊？是不是啊？现在好，速度越来越快，一飞机一飞机的，一火车一火车的，一汽车一车的撞死。你光提高速度，那个咱们一开始中间讲那个谁，爱因斯坦，就是那个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嘛。到最后后半生，他一个劲儿提醒学生们，你别光去搞那些公式图表。你要那个就是注意自己的那个品格哈，哎，注意自己的人品，那个最重要。所以现在那个向西方都开始向东方这个取这个经的时候，我们东方自己现在搞到这个，现在还是否定传统文化，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啊方向不对，哎，所以这就更突出出来，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还能学传统文化，还能学传统文化里头的唯一的真东西。你别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呀？还是贪嗔痴，还是那个方向不对。哎，这个是真正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能够让你真正得意的。就可见我们的这个善根呐，真是不得了，还真是不得了。所以，还是那个，就是说，你就学佛说。就是说得意少学不懂，我就学佛说，我就一门心思钻下去，肯定有明白的一天，肯定有受益的一天。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学佛学的不是佛说，大部分人学的不是佛说，哎，
是，
那你绕多大弯子呀？
我这个感触很深的，因为我现在是见我一个大学同学，我的大学同学是在我们家大学时候就已经，他是从初中开始学佛，从初中你想到他，我们现在有30多岁了，所以他学了20多年佛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学，然后学到现在哈，所以我刚开始学佛，我上次也跟他去讨论，他说我在听说他在学佛，然后就特别开心，他给我介绍，
肯定他认为他是什么都懂的，
对，什么都懂，
哎，
然后我们就讨论很简单，就是讨论这个空有，就是这个五蕴皆空嘛，就讨论这个，他就跟刚才这个师兄说的一样的，就是空就是有，就是空嘛，就是这个你不能说是这个空，你不能说是没有，也不能说是有。反正就是绕来绕去的，然后我就说你是个很复杂，他说这个确实很复杂，他没办法，然后我就把于老师讲的这个跟他讲一遍，他说这是断空见，这是要追地狱的，他就这么讲的嘛。他也会觉得说我这边肯定是邪见嘛，因为他也觉得说我刚开始学佛，他
说你什么都讲空，没人讲有的这方面的道理，
哎，他所以他认为你空是真空了就断念了，哎，
所以他没法弄，他就来回空就是有，有空
来回打，然后就说空，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没有，啊，是来回在这打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叫中嘛，啊，
这
就啊，对他们说法就是这个就是中嘛，对不对？就是那个
到最后他能明白点吗？
也不行，就是那个我就说了半天嘛，然后他就说你去研究去上面看，也有很多讲唯识的，跟你这老师讲法不一样。然后他就说我的老师，他说我这个，我听你这个讲是第一次听到，说没有讲，我是没有怎么讲的。我相信是这样的。
这是。
他接触那观点，接触那么长时间，
外边学唯识的呀，
就是
啊，都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根本就那个就是。
对，他就会把你讲得很糊涂，就他就讲一堆很绕的道理来讲这个东西，但其实你没讲
就刚才我说那个，一杯水你倒一点儿，你那根本你起不了作用，那个抵抗力多大，那个杯水你倒两滴那
邪见太深了。对，
这个我这林老师这个应该是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你包括我也见到曾人周烟的
啊，
但我从心里呢是
绝对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样讲，但是说烟没戒，没在戒里头，
不是，是就是戒，你
就是
酒戒里头包
含，酒戒里头就包含了，酒戒就是你
烟的麻醉品，
两麻醉品嘛，
都包含，
哎，就是那个意义。
那他戒不了这个意思是，有一个僧，我看僧人抽烟，
就是说像那个抽烟，佛说不饮酒，他不是说就是说不饮酒，他这里头有那个意义在里头，就是你不能用麻醉品，这样影响人的智慧。刚才我们还说那个卖酒什么的得多大的那个恶报哈，就那个百林那个董事长什么。这都是绝对的性罪。昨天备课看到那个佛说的那个话，说如果你不断色欲，生梵天尚能为障，更何况你去证无上正的正觉呢？这些都是绝对的性罪。所以说现在这些就是末法的这些流行的这样，咱们就不评论了，咱们就听佛说，咱们什么大和你再大，我也不听你的，我听佛的。这哎，这没错，是不是啊？你一个末法的众生，我听你干什么？所以我就听佛的就行了。这是有善根才能，没善根的人现在整天跟着跑，哎，究竟是跑到哪儿去？
挺多人追的，
现在流行，这些可以说这些都是绝对错误的。但是现在呢，流行的就是这些，大家。这就证明大家善根不行。
是啊，那这个好小生嘛，他说我就说这个抽烟喝酒吃肉，他说无所谓，我说这个肯定是有所谓的。我说很简单，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叫定慧双修嘛。那个抽烟就有很多痰，他叫吐痰，这种情况怎么入？他都没法，他肯定是没法入定的。那他怎么学佛法呢？
他们都吃了满面红光了。
对，满面红光，他中午喝了一顿酒，下午再喝一顿酒，而且喝很多。
我在福建，我出家的时候，那个福建佛学院的那个教务长是中观法师，然后我们也问过这个问题，当时那个法师说了一句话，大家就哄堂大笑。他说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地狱门前僧人会比俗众更多，因为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究竟，就是说这属于不究竟。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将来下山，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
说的比较客气的。
对，那个师傅就是，然后师傅就说：“你们看你们跟哪一部佛经有缘，你们就一门深入就好。佛说的是经，谁解的都不如佛说的好，你就听佛的就好了。”
哎，很少说，你看这个法师就比我强，说起来就比较客气。哎，实际上你就认准一个，我是学佛的，我就听佛的。佛说不饮酒，我就不饮酒；佛说不哎。
那不用说出家界，五戒里头，在家就有，五戒当中就有了。
你看那个往生极乐、往生都帅，那最基本条件你都得那个，最基本的那个五戒你都守不了。所以谁愿意这个自作自受嘛？谁造？
那个烟呢？那个烟和葱蒜这些东西，那是对这个修行障道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用这两个之后，用这一类东西，五荤和这个烟，对你修行绝对一点好处没有，直起效。
这个连世间法都那个限制，你看是不是那个麻醉品、吸毒什么那个。世间都知道它是不好的，
神志不清。
刚才说到这个中观仪这个问题，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要是各位师兄听听，可不可成？是不成立吧？就是真空妙有，我觉得用这种说法来，就是以前咱们讲的，就是又是空又是有，是很糊涂，是吧？如果用真空妙有来解释，是不更这个合理？真空大概应该就跟咱们的唯识应当是一样，那就是毕竟空，这无所有。妙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中，我们还得利用这个有，就是呈现出来这个大千世界，是吧？这个比喻是吧？它毕竟是显现出这个构成的世界了。也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它必须离不开它。这个就是，这个呢叫把它说成妙有吧，也就是我只能是这个，
就是说它既是真空又是妙有。
哎，对，就这么解释是不是？
你这都等于没说呀，妙有怎么是真空呢？那就是假空，对不对？你刚才说了妙有怎么叫真空呢？那不能叫真空，真空就是空，对吧？所以那妙有就成了假空。实质上你还是把面前当成有，跟那个不学佛的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啊？还是说我饭不能不吃，班不能不上？你跟佛法没关系，还是凡夫见没变。这都是为了把佛说的所有的话呀，解释成就是我的世界观弄出来的，对不对啊？你学了半天佛，学了之后呢，跟没学佛一样。是真空，但是它又是妙有，那真空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怎么能叫真空呢？你不是架自己把自己架空了，把那个真空，实际上你还是执个有就完了。
这个、社会上流行的这种观点，
这种解释非常多，我发现就是这个
全是这种解释，没跟你说吗？不要说这个广那个学一般的，甚至学了唯识的都还没跳出这个，就是
学唯识的没有像你老师那么讲
的。哎，对，学唯识的都是那个把，实际上真空妙有学唯识的就学懂了，他就应该知道真空妙有不是那个解释。什么叫真空妙有啊？凡夫所知一切法是真的空，五蕴是真的空，梦里都是一点没有，这是真空。然后你梦醒了之后看到的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唯有识，这是妙有。为什么叫妙有呢？因为你一般的凡夫看不到，那才叫妙，是吧？你必须是醒了的人才能看到，那才叫妙。所以，哎，对，真心妙有，是心外一切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法真空。真学懂为识，他就知道真空妙有，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呢，是把所有佛说的话呀，全给解释的，就是跟自己的凡夫世界观一致。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他觉得，我觉得五蕴有啊，不一致，怎么办啊？把佛说的这空字解释成我感觉五蕴是有，那佛说的空就是我感觉的有，就是把所有的佛经的话呀，全部现在已经都跟自己的凡夫见联系起来了。学哪个佛经，学了之后凡夫见不变，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末法。什么叫末法？没有正法了，就是没有对佛经的正确理解了。把所有的佛经的话全解释成就是我的凡夫见，所以学了之后呢，我们什么也没变，这是末法的真相。
现在社会上老是像刚才说那空有之争，你跟谁聊也都是 你说不服的，他有他的道理，你不能跟他讲说他便于所持了，讲跟他说，现在我有一办法叫什么？那叫什么大智度论啊？
啊，
大智度论不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
啊、对，
什么无有余疑，叫毕竟空，
哎，对对，
就把这段给他
少许，
不用写出来，
哎、对，
这权威啊，
啊，这定义啊，
啊，这就是给
榕树，你不是听榕树
的吗？你要真真不是，就把这段给他、
哎、
送给他，
啊，
大智度论是榕树菩萨写的，把这段给扒给一贴，他没话说了，
他会。他会揪出另外一段的话来跟你讲。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学佛不进呀。
对对对对。
不会有他再怎么，你毕竟空无有余疑，就一点都没有余，剩余的就是空了。
那个老李，这还是你碰到老实人了。就是什么呢？你这句话把他逼死了没用，你两句话逼死没用，你一万句话逼死都没用。我见就是不见，就是我这我承认我
可能给你改变你的理见啊，但是他
不
理解他一般的就没法
子
了
啊，对，
我糊涂的给你这话，
我就是告诉你说，你他就是心里就是怎么，你这个说的我是没话说了，
是
我不跟你说了，
但是他心里
哎，对，心里不变，
因为在你争论当中，你肯定说不服他，
哎、
他还挺有道理，你把这一端出来，
哎、
他起码
对，起码对他
起码不说话，
哎、对对，不说话了，对。
刘老师，我觉得这就跟您说的那个，就是走向正见，走的就跟那个华山道上走的一样。他有时候拐过来，他在山的那边就看不见这边的。
对，哎，就是这样。
那比方说，咱们现在是看到前面的正见是什么样的，
对，
但是咱们有时候也看不到山那边他们是怎么想的。那其实只能说是
你错了，
接着
那
不行，你原来就是他的见，就是他的见跟你原来的见是一样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接受他们那个阶段的存在，等着他慢慢。
哎，对对对。对这个
是，
对对对，哎，对对对，我说的也是这，我也多次重复这意思，就是一个是你讨论的时候啊，要这个看对方的情况，
对对对，
就是一般人都是不能接受正见的，你就是在这句话上，就是说你说的，哎，这句话上能说的，他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就不错了，哎，我们也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我们一开始是吧？
不是，当然你要离得近，比如咱们交流互相探讨，可以讲什么维持的道理啦，什么便于所持啊等等讲。假如的是
就是几句话，哎，
你这他还振振有词，那就这条就
哎对对对对，
而且就
是
一种另外，你上网见不着人，你不可能费那么多话给他讲啊。上网就跟你这么说，你就叭一贴这条子，一个帖子就这摆这儿。
我十年辞职学论坛上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你在那儿你说你那个道理哈，我把那个佛经的一句话，我说佛
是
这么说的，一下他不说话
啊，就是你给那碑一贴，
哎，对对对，
我就跟他再讲道理。
所以说这个人老实就在这就起作用了，这个人老实不老实，你看有很多人吧，都是就是不老实，就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对，你现在说的我那个没理了，我也还是对，哎，这就是不老实。就是说他要是真是想找真理，他就会讲，哎，为什么我跟佛说的不一致呢？他会去琢磨，慢慢慢慢他会找到正法。
而且人家还有的问你呢，你这观点不对，你把找经论的理由找依据，他主动让你找依据，你说佛菩萨哪部经典，你拿出根据来证明你这种说法对的，
这还是有善根，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以佛说哎为准，
所以你把这八字贴出来，
这人这就能进步，哎，他知道那个，所以那个就是下边讲《金刚经》啊，为什么这个时间不能确定，就是在这儿，《金刚经》并不长，6500字，为什么时间不能确定呢？就是《金刚经》大家都熟悉，它的每句话呀，我们在这个学佛的里头啊，都有已经很流行的很多的错误的解释，他这个功夫费在这儿，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咱们也讲慢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这句话我讲一下，说佛是什么意思，你呢，如果你听明白了，觉得你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流行的说法你能分析知道的错在哪儿了就算了，如果你不知道，你说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比较有道理，都拿出来，咱们一点一种一种的给他究竟错在哪儿，给他说的清清楚楚的。咱们这样讲《金刚经》费劲儿费在这儿。如果要是说大家都没学过《金刚经》，就光讲佛说的意思，那6500字，你看咱们讲那个 第二品第三品也就很快就讲完了。哎，功夫就费在什么呀，就是纠正邪见，就是说你得讲清楚这个邪见是错在哪儿，为什么错，而且要有说服力。为什么呀？因为这些邪见是天下流行的。哎，就跟那个武则宇碰到法师，你要尊重法师，法师都是这么讲的，那你这个就难度比较大。所以咱们在这儿就是这个范围内没问题，把问题提出来，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尽量这个就是给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否则的话，人家一听你这个金刚经刚听一个头啊，人家就不听了。为什么呀？你讲的跟任何人讲的都不一样。
对对对，是。
你说这个空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小李说的那空就是没有的话，他就说你就是完空见，是吧？空就是没有了，你就断灭了。这就是这些人什么呀？首先他就是，那他那个的前提是什么呀？就是世界上只有五蕴，那五蕴空了就成了完空了。那世界上是只有五蕴吗？那你我们现在学明白了，世界上只有梦里的法，那意思就是说没真的。哎，对你，他这个前提是这个。为什么呀？他并不认为五蕴是假的，他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就是五蕴，所以你说五蕴没有了，他就说你是完空。他不知道除了五蕴还有真正的真实法。所以那个就是说像这个呢，就是你就随缘，说几句能接受多少，说到哪儿，不要较劲儿就行了。为什么呀？就差在这一大块，他不学为实啊，他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就是说除了五蕴还有五蕴是梦，这个除了五蕴还有梦外的真实法，这里头道理太多了。你像我们这儿大家刚才谈体会，就是听了多长时间最后才接受才听明白，是吧？
这李老师他们，就我同学在讲游戏里面就是讲这个，就讲这个没有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我们这个变所性是空，但是呢其实一开始也是空，就是他们讲这个，我们是就有点像那个盗梦空间那个，就是梦醒了又是梦，梦醒了又是梦，
对对对，
都是空的。
那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他认为世界上全是梦，除了梦没有醒的状态，可能吗？世界上全是假的。我们那个学为时，我老说那句话，你既然有梦，就肯定有一个能捉梦的心。
他说以他起也是空的，
哎，
那就是断灭空的。
哎，对了，再一个就是说，你以他起也是空，那就是绝对断灭空了，那就没有有的东西了嘛。
我们讲，我意思是这么讲的嘛。
啊，
还能有这么讲的吗？
你多了，这个多了，那个藏传批这个破为实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就说什
么
呀？你他就说我们说一切法空，你说还有唯有实，你比我空的不干净。他说你还有实吗？我是一切都空，毕竟空。哎，他说你说还有实不空，唯实无净，我是净实全都空。这就是他一个很典型的批为师的观点。那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好，你就是你毕竟空，就绝对完空吗？就任何东西没有吗？你我还有实，你连实都没有，你就是完空吗？但是你要是又说他完空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我这个毕竟空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真空，哎，它又是妙有，它的既是空又是有，哎，他又把那个原来自己说空的那个又完全推翻了，又变成有了，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那个狡辩，完全就是狡辩。哎，
我想借这机会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说道上里面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若此诸实一体事实，何故乃是色性显现，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呢看着呢，都是为师所变
啊，
为什么看着这么真？
哎，
然后这个无着菩萨他没有过多的解释，他讲回答特别这个简练，就是这个，然后我再进一步把它引申一下，这个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就网上有人讨论过这些问题嘛，就是这个客观，所谓的客观这个世界哈，看的呢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啊，一个是不可控性，不可控性，
客观存在，
所谓的客观，当然维持咱们
知道你就说吧，
维持的道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细节的这个丰富性，第三呢是这个一贯性、稳定性。大概这么几个问题吧。就是它既然是我们这个心识所变现出来的事情，它为什么又这么内容这么丰富
啊？
这个又这么稳定哈？
对，
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我是想为什么引出这个问题，就是跟这个不信佛的人哈，外边人交流的时候，他肯定会问他们这些问题。
对，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大乘佛教的，假如就是外边这些学佛学佛论的人呢，跟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不用解释，肯定这个问题问多了，你就就是这么个问题吧，就是说怎么解释，就是说既然它是新的显现，为什么它显现的这么客观？
对，就我们怎么解释更完美一些？
这个解释就分那个就是大小了。你要详细解释，就是可以整个讲社论。你要他真把社论听明白了，他就没这问题了。现在就是说要用简短的几段话，怎么回答哈？抓住重点是这样。这个先说一下社论的意思。社论的意思啊，一般人好像看不懂。实际上他那个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这问的这个人就说呀，你要说这个世界上唯有实，好像都是心里想的。我们人认为这个心里想的这个东西很不稳定哈。为什么我看这个心里想的这些东西呢，它就好像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一样，这不是我心里想的。然后吴哲回答的那一段话呀，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你在做梦。他的那段话呀，就是用那个核心的总结起来。吴卓怎么回答？就是说，因为你在做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在梦中的人，所以梦中的东西本来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就是因为你正在梦中，所以你就感觉梦中的东西啊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他这个回答的很那个要害，就是说，你说你换句话说，他也许是那个就是可以换成这样的问题，他就是说，你说我在梦中，那我怎么觉得这就是这么真实啊？他实际上问题就是问的这个，他说梦中的东西应该都虚无缥缈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实在啊？他等于问的这个。吴卓的回答就是说，因为你在梦中。在梦中的人永远是认为梦中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醒过这劲儿来没有？就是说你是醒了之后你才知道梦里的东西啊，这肯定是梦，这不合逻辑什么。但是不管你做的这个梦多不合逻辑多么离奇，你在梦中的时候你都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必须是醒了之后你去回想，说我怎么做这么怪一个梦啊哈，你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那样很奇怪的情节，你在梦中正梦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怀疑那就是真实的。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么感觉，只有你醒了的时候你才有那感觉，说那肯定是梦。不管你这个梦多么奇怪，你在梦中的时候你都认为是你不是梦，你是在真实境界当中。回答这个回答的非常那个准确，这是用一句话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梦中的人一定认为那个梦就是真实的，一定是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吴卓的回答方式。因为吴卓为什么这样回答啊，因为他整个社论都在讲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再用道理回答一下，就是说我是做梦，但是为什么我感觉梦中是这个，就是咱们就说现前吧， 佛说我们现前是在梦中，但是为什么不感觉这么真实呢？应该梦中那个应该就跟我们做梦一样虚无缥缈，一会儿变这一会儿变这啊，那才是梦。为什么感觉这么稳定呢？你像这个房子我们每周来一次，哎，它都在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用唯识的道理再浓缩一下回答这个道理，就是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回答，就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在做梦，但是呢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啊造了很多共业，你看现在我们就在造共业是吧？你像我们在这儿说什么新闻，大家说实际上都在熏共同的种子是吧？所以我们熏了很多相似的种子，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就是用这些种子做梦，结果我们这个梦生起来之后啊它就有一定有一部分重合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人道，都是人道，我们做这个人道梦的时候啊每个梦都是自己做的，都是完全是自己的梦，但是我们所有人道众生的梦呢它一定有一小部分是重合的，这一部分重合的就被我们叫做物质，所以它那么稳定。
那咱们重合的这部分怎么老不变呢？
就是因为它重合。
对，这个重合它造成
客
观，
咱们客观，
哎，造成客观，实际上都是主观的，但是由于重合，你比如说我的梦里头有这个桌子，你的梦里也有这个桌子，哎，然后大家就认为这个桌子是客观存在的了，其实并不存在那个客观的。
就是说比方说下周来，您的梦里可能还有这桌子，我的梦里怎么就可以变得它不可以变成就没这个桌子了？
因为你做的梦那个我们那个重合的部分，就是有不重合的部分，大部分是不重合的，你的想法什么，但是呢我们一定有重合的部分，那个物质就是那个重合的部分，这个不受你控制的，是我们原来熏种子决定的。
你要是不存在大这个问题，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我们做错有，你说没有，你就神经病，
你就不是人道了。哎，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是鬼道众生，你就跟我们重合的就不一样了。
对，
就是你只要生在人道，
对，一定有重合。
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
我们重合，
再接着问，
对呀、
啊，别着急，我还没说完我问题。那咱们就比方说，咱们现在重合的这部分是物质，
哎，
那。对比起物质和我们的感觉呀、啊、感受啊，其他的意识啊、那这个物质为什么就要变得慢一点？
频率，
你说它的变化慢一点、
啊、对啊，就比方说这个桌子它可能要过200年它才会毁坏、但如果我思念你可能过一分钟我就不再思念你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还是它重合的部分就好像其实速度是一样的，变化速度它也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变化，你的心念也是一刹那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重合我们就感觉它是客观存在，这个感觉速度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实际速度是一样的，但是感觉速度不一样，那其实我们一个误解，就是你对那个你比较精神的东西吧，不重合的就是跟别人不重合的你放弃的比较快，因为你要是这个桌子哈，你也可能我很讨厌它，我不想见它什么哈，你也想放弃，但是呢由于大家重合你放弃不了，所以呢它就感觉上就好像它变化慢，其实它还是一刹那一刹的变化，速度还是一样的，其实可能就是
其实关键要说就把那五蕴皆空把它学透了，这问题就解决一大部分，
对，那个是最核心道理，但是因为回答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那个离得太远，对，
他不经常问你这种问题，这咱们怎么巧妙的回答，
哎，这就是两个回答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梦中的人永不管那个梦多离奇，在梦中的人永远他认为他是真实的，就是你说的是稳定的，哎，
控的，哎，
是那个什么不可控的，是什么，哎，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回答，这是无着的回答。现在我们把社论的道理拿到这儿，就是要拿那个最接近的道理，就是说用那个重合解释，就是说我们做梦一个人一个梦，但是这个由于我们都是人道，现在人道共业现行哈，所以那个有重合的部分，重合的部分少， 大部分是不重合的，因为你大部分是想法嘛，哎，想法都是不重合的，就是那个重合的，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身外物了，哎，那个就是有重合的部分，我们把重合的这一部分梦叫做物质，把不重合的叫做精神，这是一个第二级的，就是比那扩大一点的解释。然后你说再来扩大，就是你说的到最后把五蕴皆空那个想透了，我们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全是自己的主观感觉，就好像说每个人带了一种手电，一种颜色的手电去看那个地下室，哎，你看见的只是你的手电的光，你只能看见你手电，你看不见地下室里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一个人一个光，光能看见自己的光，哎，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重合哈，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重合是
实际没必要讲那么复杂，就是你的共业，你的种子在这方面都种的一样，咱们看桌子都是桌子，这就是共业，种子都是这种子，
我这是从外边的，
就是外边儿，
是需要，他这个需要什么呢？你如果在咱们这儿一年两年听下来，这不需要了。哎，他就是正好在院里碰到了，他就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你就得用一两句话回答，一句话你就用那个回答，就是说，因为你在梦中，你在梦里的人，不管那个梦多离奇，他的感觉都是绝对真实的、稳定的，是这个有。非常细致的什么，就是那感觉，实际上你醒了之后就知道根本就不是稳定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合理的什么，哎，这是一个最直接最快的，
而且这时间是假的，你像那黄粱美梦，他就中午睡那小觉，这一生就当时宰相
了，
就
把也就他都说出他说没有时间是
一中午
错觉
一中午的一生，
这就等于把时间给搞定了，
对，那个我讲过那个英国那个科学家，时间不存在，
对，
出的书，哎，就是说连世间人只要他认真，
时间空
间，哎，他就发现这是问题。
那您的话说，要有记忆就有梦，就您的这个梦，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跟时间相冲突的问题，只要有记忆
就有梦，
然后那因为有记忆，所以才有现在的现行，那这不就是时间吗？它有先后呀。
这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佛不能让你看到真实情况，他现在讲的这个真实情况的这个道理啊，也是在我们梦中用时空安立的，哎，所以我老举那个例子，就是幼儿园所有的飞机大炮什么那个轮船全是用塑料做的，这个小孩他就非要问，这个塑料的东西就能飞起来吗？这个塑料的东西就能那个坐火车吗？哎，他非要问这个问题，老师就没法回答了。对，
只要有记忆就有梦，
没问题，因为你记忆就不可能那个有别的作用嘛。记忆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它又起作用，就是那个记忆又恢复。哎，
我的性格也算我的记忆吗？对吧？那是我最最深刻的，
甚至就可以说习气。
就俗话说的，性格决定人生吗？
换一句话就是说。种子决定人生，
性格决定人
生。
我昨天看了几个新闻，发现什么呀？就是很多犯罪的呀，纯粹就是习气，就是你说偷东西，他就是不偷难受啊，那他说那实在受不了啊，很多犯罪都是习气，就是他前生有了一个习气。
就是说，那咱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就你有这个习气，那你是要去完成这个习气，还是抵抗这个习气？因为你
改变这个习气。你就知道它是习气之后，你就可以改变它了。习气嘛，你原来养成那个习气了，我觉得不好，我就可以养成新的习气了。
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你现在的修行就是改你习气，
对，
你不改习气就没有修行的概念。
对，
你要顺着它，那就顺着那个。
对，
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人有的那个习气是平时经常改，到关键时刻就改不了。
啊，这个你得慢慢来，习气嘛，你得慢慢来。就好像我们说，人这是梦。但是你说我，太习惯了，这得慢慢来。你就是说，你进步就是在朝着醒的方向走，
改不了。
我罚50改不了，罚1000改不了。